约瑟亚记第五章，这章的题目就是革除内污，神为元帅。革除内污，神为元帅。这章就是包括两件事情，主要的两件事，一个就是这个过了河以后，也就是进迦南的这一批最新的一代要受隔离，要受隔离，这是一节到九节。新一代要受隔离，这也是要打仗之前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不受隔离不能打仗，而且这个隔离还不仅仅是外面的隔离，要紧的是里面的隔离。因为这一章告诉我们，前一批前一代的人他们也都受过隔离，但是呢都倒闭旷野，除了两个人以外都不能进迦南。所以说可见的并不是因为他们没有受隔离，乃是因为他们里面没有受隔离。所以我们要受隔离，重要的是不管在旧约和新约关于受隔离的意义，现在我们看一下，都表明我们必须从里面不是从外面。这一代要受隔离的就是他们在旷野生的人，所以他们没有受过隔离。所以这次呢神吩咐叫约瑟亚 给他们实行隔离。我们现在先看第一节，第一节仍然给我们看到这个环境的这个成熟，神的安排。约旦河西亚玛利人的诸王和靠海迦南人的诸王，总而言之就是整个的仇敌河西的所有的仇敌，他们听见耶和华在以色列人前面使约旦河的水干了，等到我们过去，他们的心因以色列人的缘故就消化了，不再有胆气。可见的以色列能够走干地过约旦河这一个经历，实在是震动了当时的迦南人。因为谁都知道约旦河水是个死河，是个最危险的河，最深的河，也是约旦河水正是干过两岸，可以说没有一个人能过河。这个以色列百姓全军全体竟然干地过了河，所以对他们来讲怎么不震动。他们实实在看见以色列的神实在是个伟大的神，是个全能的神，能够带领他们过河，所以他们的心情消化都没有胆气了，没有胆气了。下面我们接着看，就是要受隔离，要受隔离，就从第二节开始一直到第九节，这一段就是新的一代受隔离，而且必须要受隔离。也告诉我们为什么受隔离，因为他们是旷野生的，他们没有受过隔离，所以在打仗之前已经过了河了，必须受隔离。所以我们看第二节，那是耶和华吩咐约瑟亚说，你制造火石刀，第二次给以色列行隔离。约瑟亚就制造了火石刀，在除别山那里给以色列人行隔离。要受隔离，那么必须有一个步骤，就是吩咐约瑟亚第一先制造火石刀，而且呢在什么地方，在除别山那里给以色列行隔离，总得聚集有一个地方让他们能够经过这个隔离的这个手术这是一个经历，这是一个疼痛的，是每个人没有一个人能够逃脱的。那现在我们要看一下以色列受隔离的来源，那就在创世纪第十七章，神和亚伯兰立约，给他改名叫亚伯拉罕。神说我是全能的神，你要在我面前做完全人。神跟他立约，神跟他立约。那么证据是什么呢？就是在这个亚伯拉罕的子孙的肉身上，所有的男丁必须受隔离，这成了一个记号，成了一个证据，说明他们是神和他的子民立约的一个记号。所以受隔离第一个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与神立约，与神立约，做立约的子民。你今天要做立约的子民，跟神有立约的关系，跟神有这样亲密的关系，成为被分别为圣的，被神所特别拣选的，属于神的，作为亚伯拉罕的子孙，那你必须要受隔离，这是第一个意义。第二点，神给亚伯拉罕很多宝贝的允许， 那么神赐给列祖的应许你怎么得到？那你就要受隔离，用信心去接受，去接受，那你成为亚伯拉罕的子孙，那你就能够得到神给亚伯拉罕以及给列祖，就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神给的一切的应许，你就能够得到。你不受隔离你得不到，你受隔离你才能够得到。第三就是告诉我们这一个，我们看接着这里再就告诉我们为什么要受隔离啊，而且也告诉我们啊，前一代的人他们也曾经受过隔离，但是他们倒闭旷野的原因是什么？第四点，就是行隔离的缘故，是因为从埃及出来的众民，就是一切能打仗的男丁，出了埃及以后都死在旷野的路上，他们受过隔离了，他们都死了。那么谁进迦南呢？那就是旷野生的这一代的人进迦南啊。第五节是因为出来的众民都受过隔离，唯独出埃及以后在旷野路上所生的众民没有受过隔离，所以没有受过隔离，这次就要补，就必须要经历这个隔离。以色列在旷野走了40年，等到什么呀？国民就是出埃及的兵丁都消灭了，那这里就是很矛盾。既然是神立约的子民也都受过隔离，为什么怎么倒闭而且被消灭呢？下面一句很明显告诉我们说，因为他们没有听从耶和华的话，外面受隔离，实际还是悖逆，不听不信，所以这一批都倒闭旷野。倒闭旷野的原因就两个，一个不听，一个不信。所以神说您这是恶会众，是悖逆的子孙，那藐视耶和华的言语，那没有听。耶和华曾向他们启示，必不容他们看见耶和华向他们列祖启示允许给他们的地，就是流奶与蜜之地。这么样的宝贝的允许，又宽阔又美好的迦南美地，流奶与蜜之地，确实不能够进去，连看都看不见。他们的子孙就是耶和华所兴起来啊，接续他们的没有受过隔离，因为路上没有给他们行隔离，约书亚这才给他们行了。这就告诉你为什么要这次第二次的要给子民受隔离。所以从这一点就可见了，这已经是在旧约时代仍然是看到啊，里面的隔离是多么要紧。所以真正受隔离就是要听命要顺服，要听命要顺服才行。第八节说，国民都受完了隔离，就住在营中自己的地方，等到痊愈了，要等到一个过程啊。然后呢，这里就是受隔离，还有一个意义是什么？就是滚去埃及的羞辱，就是第九节，请大家一起念。耶和华对约书亚说，我今日将埃及的羞辱从你们身上滚去了，因此那地方名叫基甲直到今日。所以这就为什么要行隔离，行隔离就是要滚去什么呀？埃及的羞辱。埃及代表世界，代表世俗，那虽然过了河了，但是也必须要受隔离，必须要把还留在身上的那个埃及的世俗的味道，世俗的这一些个想法、看法、说法，这一些个东西是羞辱，要把它滚掉。怎么滚得掉呢？受隔离。所以可见呢，受隔离的意思就是在心灵里面受对付，在具体的我们身上的每一部分我们要受对付，这就是受隔离的意思啊，受隔离的意思。还有一处圣经也是在旧约里，我们现在先提关于旧约的隔离，等一下我们还要提到底新约的隔离是什么意义，而且这个隔离对你我现在是什么意义，我们是否也要这样的受隔离。所以根据这里告诉我们，不受隔离你不能打仗，你根本不能打仗，你也不能够成为耶和华的军队，是必须要受隔离。有两处圣经啊，这个只能在这个英文圣经看得清楚，就是一处是申命记第10章16节，还一处就是30章第6节。这两处啊，我就先读一下10章的第16节。这两处它这里 中文是翻译成为，所以你们也将心里的污秽除掉。其实英文圣经就是你们要心里受隔离，所以心里受隔离的意思，所以就是什么真正受隔离的意思，就心里的污秽除掉。就是十章的申命记啊，两处都是申命记，十章的十六节和三十章的第六节，这两处它中文中翻译，你们把心里的污秽除掉，这个是过河得地的人神的要求啊。既然过河得地了啊，眼前就要进迦南美地了啊，这个现在已经都进了迦南美地了，那一定要把心里的污秽除掉。所以我们外面过了河了，你心里还有污秽没有？心里的污秽也是属埃及的世俗的思想、意念、生活方式啊，各种想法所追求、所爱慕、所追恋，仍然是世俗。那你还是有埃及的羞辱，彻底的把它除尽，是心里的污秽。所以这里一共有这么几点，告诉我们旧约都是这么注重里面的隔离。亚伯拉罕，神跟他立约，他真正的在神面前有一个痛悔、谦卑，所以神跟他立约的当天，他就和他的儿子以实玛利就接受了隔离，和这个亚伯拉罕真是回转变做小孩子，听神的话，当天就受隔离。其实受隔离是在乎里面。现在我们看一下新约的隔离是什么意义。哥罗西书二章，先看十一节，二章的十一节告诉我们新约的隔离是什么意义，不是肉身上的隔离。所以这里保罗说，二章的第十一节，哥罗西书二章的第十一节，你们在他里面也受了不是人手所行的隔离。这就区别旧约，旧约是人手行隔离啊，上除鼻山啊，拿刀啊，要给他隔去这他那个这个应该隔去的这个啊，但这里呢不是这个意思，不是人手所行的隔离，乃是基督使你们脱去肉体情欲的隔离。这个区别就在此。所以新约的隔离是什么意思？借着基督，就是靠着他的十字架啊，所以我们必须经过十字架的对付，我们才能够打仗。所以灵里的隔离就是十字架的对付，你不肯受对付，你就是没有受隔离，不能打仗，不能打仗。基督使我们脱去肉体情欲的隔离，那你要跟他联合，你要用信心接受十字架的对付，对付我们的脾气、我们的本性、我们的个性啊，我们的自尊心、我们的私心、我们的骄傲、我们的嫉妒、我们的恨人、我们的狭窄，这些个东西你不肯对付，没受隔离，不能打仗。那么这里是说基督是我们脱去，就是借着死啊，借着基督的死，我们跟他联合，我们也肯死，不但死一同埋葬，而且一同复活。十二节啊，十二节应该说这个哥罗西书二章的十一节一直到十五节，这一段就是借着十字架使我们跨胜，借着十字架使我们接受隔离，使我们才能够到十五节就仗着十字架跨胜。这什么意思？以前我这么狭窄，我这么恨人，我这么嫉妒人，我这么的不饶恕人，如今呢，我靠着十字架，借着基督的十字架，我肯对付自己，那我就能够仗着十字架跨胜，我这个嫉妒就没有了，我这个恨人，我这个狭窄，我这个私心，我就没有了。从前我是对付别人，现在我要接受对付。从前我都是看别人不好，就我最好，那么现在我要改变。所以十字架是能够带领我们跨胜。本来我是失败，我在肉体里我失败，我不能得胜，我这个贪心呢不能得胜，贪吃贪睡啊，贪色贪钱贪财，各样的贪，这个贪婪呢实在跟拜偶像一样，可以说是一种权势，那他就到处叫贪，那你说怎么改变呢？十字架的对付。所以这就告诉我们啊，在保罗的书信里还不止一次讲到，还有腓立比书三章三节，腓立比书三章三节保罗也是联系自己， 他说因为真受隔离的，三姐，因为真受隔离的乃是我们这以神的灵敬拜，在基督耶稣里夸口，不靠着肉体。因为犹太人他们是受隔离的，他们是传统的，他们而且以受隔离为夸口，我们是隔离派，你们没有受隔离，我们是亚伯拉罕子孙，我们是立约的子民，这个是外面的。所以保罗说我们要遵守隔离，那就是以神的灵来敬拜，不是靠肉体夸口，用心灵来敬拜神，乃是靠着基督耶稣来夸口，借着基督耶稣使我受对付。所以我想最好的解释是什么，就是十字架的对付。我们天天肯对付自己的人就有改变，真有改变，大有改变，那就是受隔离的意思。你退休了几十年，你没有改变，你还是没有受隔离。所以这以神的灵来敬拜。还有加拉太六章更清楚，大家看啊，加拉太书第六章的第十五节，我们一起读一下。保罗最好的解释什么是真正的受隔离，第十五节一起读，受隔离，一起读，受隔离不受隔离都无关紧要，要紧的就是做新造的人。大家看见没有，加拉太书六章十五节，不是外面的隔离不隔离，外面隔离不隔离都无关紧要。所以保罗自己本身就是隔离，受隔离的，就是犹太人，但是他不夸口，他不强调这个隔离的要紧，乃是要紧的是做新造的人。你怎么做新造的人？零后五章十七节不是告诉我们吗，若有人在基督里，你要仗着十字架，你要在基督里面，你借着跟他联合，他就是新造的人了，就是已过都变成新的了，这是隔离的意义啊。罗马书第二章也告诉我们，外面受隔离的不是真犹太人，真犹太人是什么，里面受隔离。这是在罗马书的第二章二十五节到二十九节这一段，他都讲到，你行律法隔离固然与你有益，若是犯律法隔离就算不得隔离，你外面受个隔离你还是犯律法就没有用。二十八节，因为外面做犹太人的不是真犹太人，外面肉身的隔离也不是真隔离。第二十九节请一起读，唯有里面做的才是真犹太人，真隔离也是心里的，在乎灵不在乎仪文，这人的称赞不是从人来的，乃是从神来的。在乎灵啊，在乎灵，不在乎外面的仪文啊，你是犹太人还不是，你是血统上跟犹太有什么关系，这都不在乎，在乎灵，不是外面做犹太，也更不是外面做隔离派，而是受隔离的。所以从这点给我们看到，新约的隔离跟旧约的隔离都是注重里面，而且新约的隔离告诉我们，就是耶稣基督为我们在十字架上所成功的这个救法，让我们仰望十字架，天天肯对付自己。所以我现在越来越觉得对付自己太要紧啊，这是我们一生要做的事情，一生的功课就是仰望十字架，对付你那个不能改变的那个旧性老我，不然的话你早晚暴露。别看你最近这几天老实点没有事情呀，而且你这个里面的对付，如果我们不肯下功夫，你走到哪里也没用，你念多少书也没用，你学多少圣经也没用，是吧？最要紧的是你里面真的跟主联合，真的要受对付受隔离。那么这里我们再回到这里啊，约书亚记第五章，那么什么叫做火石刀，什么叫涂皮山？火石刀什么意思，就是用这把刀来行隔离。所以这把刀就是代表着希伯来书四章十二节，就是神的道，就是这把火石刀，你看看厉害不厉害，希伯来书四章的第十二节，四章的十二节这里说，神的道啊，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这个剑跟英文呢，这个跟那个刀是同一个字， 比起两人的剑两人的刀更快，快的能够给你行隔离，而我们那个肉体老败坏老情欲老偏邪老自私老恨人都给我们隔掉，甚至魂与灵骨结与骨髓都能刺入剖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并且被造的没有一样在他面前，在这个主的道的面前不是显然的。原来万物在那与我们有关系的主眼前都是赤露敞开，所以这把火石刀实在非常的啊，怎么样，尖利，非常的快，快的能给我们行隔离啊！你不能改变的，你只要靠这把火石刀。所以叫约书亚来制造什么？要把它磨快啊！作为神的仆人，你要帮助别人来受隔离，这把刀很要紧，叫火石刀。除皮山要在那里行隔离，就在这个地方你要受罪苦。这个地方是什么地方？我想除皮山就是耶稣为我们上十字架的哥哥他山上，不来到哥哥他山你怎么受隔离？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没有别的方法我们可以得救。今天我们受隔离仍然要回到十字架上，这个山哥哥他山，让我们真正的来接受这个隔离。所以整个这一段啊，只有这样，而且每一个人，你从埃及生的，你在旷野生的，你没有受隔离，你必须受隔离，你不过这一关，你不能打仗，也没办法成为犹太的军队。所以我想这个功课呀，比哪门功课都要紧。一念诸经，接受主的对付，对付我里面深处的那个自信，那个恨人，那个嫉妒。那个高傲，那个显露啊，那个情欲啊，那个偏邪。所以这几天特别讲神是圣洁的，我们该怎样圣洁，也讲了这世俗啊，这些恶俗啊，迦南人呐、啊，这些恶俗啊，多么的伤风败俗，多么的污秽肮脏卑贱可耻乱伦逆伦啊。但是今天我们只要仰望十字架，你接受他的隔离，接受啊，那么我们就能改变他给我们滚去埃及的羞辱，给我们滚掉了，没有了。这是像保罗说的，活着不再是我了，乃是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那么接着你就能够打仗，所以第五章受隔离，第六章开始打仗，就开始打仗啊。所以每一个人都不能除外。有的人呢他很有恩赐也被主用，但是呢从来没有在某些方面受过隔离，到时候在工厂上也要暴露啊，在某一定的一个环境里面就要暴露，这个问题没有解决就得暴露。所以求主用他的火石刀啊来给我们受隔离。底下十到十一我们看啊，十到十二节，应该说十到十二节三节，这里就是要守节，守节除酵吃干粮，这也是过了约旦河以后就再一次的守逾越节。以色列一共到此守了几次逾越节？有圣经记载的这是第三次，第一次就是出埃及记十三章，以色列出埃及的时候就是守逾越节，借着逾越节羔羊的血他们可以免掉了这个杀长子之灾，是不是？出埃及十三章。第二次的隔离是在民数记九章五节，民数记第九章啊，守逾越节。这次逾越节就是出了埃及整整一年守逾越节，接下来就到了这个十章，就他们就起行了，也就是以色列开始旷野的凌晨的之前，他们守过一次逾越节。这当中经过38年的旷野飘荡，圣经根本没记载守不守节啊，我相信他们也不会守节，一天绕圈，肉体放荡，老我暴露啊。所以这一次进了迦南了啊，这一次过了河了，得到了神允许的美地了，所以以色列人在基甲安宁，这是他们第一站，基甲就是他们的总部，他们军队的总部在这里。正月14日晚上在耶利哥的平原守逾越节， 这次守节我想意义很深刻，表明什么呀？我们这些新的一代还活到今天，旧的一代倒闭旷野，我们今天能够进迦南，神的允许，列祖的允许实现在我们眼前，该怎样的感恩向神啊，来纪念主爱。守逾节的同时也是除教节，逾越节和除教节是一个节，这两个节的意义是什么？就是纪念主爱，追思己过。除教，一面纪念主爱，一面追思自己有什么过错，还有什么教。所以这就是他们守逾越节，想到神多么大的爱，救赎他们出了埃及，如今又把他们带进迦南美地。那么逾越节的次日呢，他们就吃了那地的出产，就吃了干粮了。正当那日吃五角饼，因为逾越节嘛必须吃五角饼和烘的谷，这些就代表他们进了迦南，吃了迦南地的出产了，吃了迦南地的出产。而且他们吃了那地的出产的第二天玛拿就止住了，这又有什么意义？玛拿也代表主的话，那么干粮也代表主的话，那究竟有没有意义，有什么区别？我想一定有区别。这个区别就是以色列人在旷野的生命是吃玛拿，现成的只要一捡来就可以吃了，是吧？那么你进了迦南，你要有美地的生命，进了迦南这正是进入美地，你在应许之地的生命，你就必须要吃干粮。吃干粮的意思就是玛拿不再吃了，也就是说他们属灵的生活应该是接受了旷野漂流的生活，不再像旷野一样三天两头的打什么呀吵架，三天两头的这个跟领袖吵争闹试探神发怨言起争论，不再这样了啊，不再像小孩子一样了，要吃干粮了，长大成人了啊。这也就是希伯来书第五章，希伯来书啊第五章最后一节就讲到他们的灵性的光景啊啊，这个希伯来的作者就提到啊，如果你吃奶你不熟练仁义的道理，因为你像个婴孩。十四节，五章的十四节，唯独长大成人的，所以说进迦南应该是长大成人了，因为你已经是壮丁了嘛，能够去打仗了，不再是小孩子，才能吃干粮。他们的心窍洗练的通达，就能分辨好歹了，不能好歹不知，说起话来办的那个事，说那个事，行的那个事，说那个话，简直是不知好歹，还像个婴孩。现在呢吃干粮了，成人了，长大了，成熟了，也代表成熟了，那么就接触了旷野漂流的那个生活那个样子，接触了啊，巴不得我们都能够吃干粮。吃干粮就是独立的来读经祷告，独立的来吃圣经，而不是仰望人的帮助啊，天上给你掉下来是吧，自己要去付代价啊。所以这就是到十二节为止，最后一段我们大家再看十三节到十五节，这一段是针对约书亚。约书亚是全民的领袖，也是带兵的，平常讲是总司令一样吧，带兵的最大的领袖。神兴起约书亚，目的是借着他率领百姓过河打仗灭敌，然后得应许之地，所以约书亚很重要。那么在这一段里是约书亚看见了异象，为什么他看见异象？那我们看十三节，约书亚靠近耶利哥的时候啊，因为他面临着就是要打这一个最什么呀坚固的耶利哥，最大就最坚固的头顶，他面临着这样的一个头顶的时候，他举目观看。所以我们要举目，因为举目所以才观察，才看得见，如果他不举目他什么也看不见。所以我们今天要向山举目，要向耶和华举目，要向天上的神举目。我想约书亚他一定是战战兢兢，因为我们眼前他就要率领全军要开始打仗，他才举目。当他举目的时候，他就看见，他看见什么？不料有一个人 手里有拔出来的刀，对面站立。于是啊，当时这意象他还莫名其妙呢，是吧？有一个人，这个人告诉你是什么样，手里有把刀是拔出来的，意思就已经完全准备好就要打仗了，刀都拔出来就准备要动手了嘛，马上就要去征战了，在对面站立。人傻不懂，他就问他，他说你是帮助我们呢，是帮助我们敌人呢？这马上就要打仗了，这位神他不够认识，不够认识。所以下面回答，所以这个意象就是使得约书亚，第一你要认识这位神，他不是帮帮你，也更不是帮助仇敌，他不是帮助，他是什么？十四节，请大家一起读。他回答说，不是的，我来是要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约瑟呀就俯伏在地下拜说，我主有什么话吩咐仆人啊？我们看啊，这就是回答。约瑟不懂啊，你帮助我们你还帮助仇敌，反正你不是帮助我们就帮助仇敌，其实不是，当然不是帮助仇敌，但也不是仅仅的就是来帮帮忙。我们常常是，哎，我用不着了，耶稣啊，请你救救我。哎，我用不着了，主啊，请你可怜我。而今天神叫约书亚，在他的心灵里面要树立起什么呀？神，这位耶和华是做你整个全军的元帅，他统领你一切。我们今天早上小轮子，神掌权，要让他在我们心中掌权统帅。我来啊，是要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前面一句不是的，什么意思？我不是来帮帮你，更不是来帮仇敌，我来是要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这位耶和华是什么？是万军之耶和华。这位耶和华是百战百胜的，是全能的耶和华。所以耶稣呀立刻就俯伏在地。所以神今天要造就这个约书亚，他这个意象让他完全谦卑俯伏投降在耶和华的面前，而不是我约书亚，我那个打仗，我那个率兵，我那个领兵，我那个战胜仇敌。所以在没有打仗之前，神先告诉约书亚，你不是元帅，耶和华是元帅。我们常常我们站错了地位，我们常常我们错误的认为我们好像很强，很能干。其实真让约书亚看见，今天神不是喜悦你马的力大，你人的腿快，乃是喜悦敬畏他，仰望他的慈爱，敬畏他啊，知道耶和华是你这个军队的元帅。所以他立刻俯伏在地下拜，不但俯伏，还要敬拜，向神下拜，那真是五体投地。我们有没有这样？还觉得自己有点本事，有点能力？神实在是一次次的练我们，叫我们看到我们一无所有，那么神才能够得胜。所以约书亚就说了，我主有什么话吩咐仆人。是一个真正以耶和华为军队元帅的人，就等待神的吩咐，就是这要紧。有什么吩咐，有什么话，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就对约书亚说，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的地方是圣地。这里我们清楚，并不是说脱鞋你现在要走路了，你要走路你要圣洁，那你现在所站的地方是圣地，就是你此时此刻你的本身要分别为圣，要脱鞋，你要完全的归耶和华为圣，脱去自己那个肮脏污秽乱跑的那只鞋，那双鞋要脱下来，你要知道你站在什么地方，现在是站在这一位耶和华军队的元帅的面前，你该何等的啊分别为圣啊！这个地方是圣地，所以你得脱下你那污秽的鞋，也就是说你本身要全然归神为圣，分别为圣，归耶和华为圣。那么当然接下来你所走的路，你所打的仗，才能够真正的是圣，有神的同在， 耶稣呀，就照着行了。所以摩西在出埃及记第三章啊第一大段里面就提到，摩西当他蒙召的时候，同样是这样。那个在荆棘的火焰中向他显现的那位神啊，他要过去看。哎呀，这个大异象，怎么这个荆棘烧来烧去，这个荆棘没有烧毁，但很稀奇。马上就有声音对他说：“摩西，你不要过去，因为你站的这个地方是圣地，你先把你的鞋脱下来。”摩西也是脱鞋。所以我们要承接这么重大的使命的一个约书亚也好，摩西也好，都要脱鞋。我想何况我们了，所以我们到底有没有把我们自己的鞋脱下来，也承认我们的鞋是多么的污秽肮脏不洁，是走自己的路啊，跑自己的路，是自己的选择啊，是自己为随心所欲，想怎么怎么地。那现在呢，你站的地方就是圣的，那么你从此你的工作更要分别为圣，完全归神为圣。神让你怎么打仗你怎么打仗，神让你怎样就怎样。所以每一章都告诉我们，这就是天国的兵法。打仗不是靠自己，打仗要有元帅，就是耶和华，让他掌权，让他统领一切，这就是天国的兵法，而不是靠自己的血气肉体。自己也许啊够能干的，但是不行。这一段这个意象就是告诉约书亚啊，这就是打仗之前一个很重要的意象。这个意象就是树立耶和华为元帅，为全军的元帅，也就是啊自己要下来，自己要从宝座上下来，而不是自己要做什么，也不是拿神当个帮帮忙，你来帮助我。我们常常讲用得着主了帮帮忙，不是，乃是把主权给了他，让我们俯伏在地，让我们向他下拜，让我们聆听他的吩咐，让我们真的把自己的鞋脱下来。所以约书亚是整个的分别为圣，归给神。因此第六章就开始打仗啊，就开始打仗，率领全军打胜仗。而且每一次打仗的这个兵法都不一样，所以这叫做天国的兵法。每一次打仗你都不能够凭自己的老经验，乃是神怎么吩咐，神怎么部署，就应该怎么打，没有自己的意思，没有自己的选择，而不是自己要怎样，绝不是按照属地的办法、属世的办法、人间的聪明来打仗，也不是靠着属地的兵器啊，乃是什么听神的话，尊神为元帅，让神统领一切啊。我们常常自己还要做元帅，自己了不起，自己要做头，自己要统领，你们大家听我的，现在我们大家都要听这位统领全军的这位元帅，让他吩咐我们一切，指点我们一切，这就能够打胜仗啊。这就是今天的第五章啊。好，现在我们请看约书亚记第六章，约书亚记第六章。